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我想我们能够在今天早晨再次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经历，那当然有一些的认识。因为我们从过往在最近，至少在最近，我们一直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当中，借着讲到，我们希望能够我们在认知上有一些的经历有一些的学习。但是同样，当我们说耶稣复活，会不会有许多人也同样会想到说，诶，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慈爱的。很多时候这样的一段的话语，一段的宣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感觉，我怎么经历到上帝的慈爱？我怎么经历到上帝他的信实？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待圣经，到底圣经，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好像多了一个圣经知识帮助我们，然后作为我们的储备，还是圣经上的话语，它本来的用意是要怎么样？是要改变人的生命的。所以没有经历就不可能会有改变。就好像你读了很多的书，你准备。你说我读这么多书，但是为了什么？至少有一个，可能是为了高考，对不对？那可能是为了能够进好学校，或者将来能够找一个工作，对。但是你这些你会用到你自己的生活里面来。所以当你没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你所看的参考书，你所阅读的教科书，往往就是。仍然在那个书本当中，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 impact。但圣经的话不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为什么在耶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道成了肉身，这指的是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他说有恩典，有真理。他说我们，也就是门徒们。在第一代门徒们，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他提到施洗约翰为他所做的见证，他说这是我曾说过，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背景当中，他们知道借着摩西他们领受上帝的律法，但是如今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他讲到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不讲说如今我们得到再一次的好像摩西的律法，我们再次在耶稣身上能够得到复习？不是，他讲到恩典跟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所以这里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道成了肉身，然后有恩典，有真理。那同样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同样这一本书卷当中，第八章里面，那里提到耶稣对信他的门徒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主要我们你会发现出现了恩典，出现了真理，出现了自由。那我们今天会聚焦在真理这件事情，到底真理跟我们认知的真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觉得哇，这个真理就是要公式证明的出来的，那才叫真理。那个另外真理要是什么，现代人觉得没有什么真理，每个人有，我觉得是的就是，你觉得是的就是，是相对性，所以不需要有真理。那你也会发现不需要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是一团怎么样，一团泥，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每一个人，我们希望别人不要这么做，但是他说这是我的方式啊，你不要管我，我觉得这样对就对了，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来看，到底圣经讲真理是在讲什么。好，所以我们能够预备心，能够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仍然向你求智慧，但我们深信借着耶稣基督，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拯救的福音的大能。同样，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在如今我们这个世代，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到主耶稣你在世的那一段日子，但是借着圣灵，仍然在每一个归信耶稣基督的，我们能够受着圣灵的引导，借着你所启示的话语，在这当中能够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就将早晨这段时间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也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这当中能够茁壮。主，成为你在每一个世代，同样你差遣你的子民们，能够在每个世代能够来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有一个词，希伯来文叫 emet， 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些时候把它翻成真理，因为当时你讲到圣经有谈到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讲到是真理的上帝。那其实它的含义比我们所现代人所对真理的认识来的还广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二加二等于四，这个是一个真理。但如果圣经里面没有彰显这样类似的一个脉络，或许我们对认为圣经所讲到的真理，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像，不太跟我们认知的真理符合。但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圣经里所提到的，是主要关乎到上帝的品格。上帝品格真理这件事情，它最基本的一个含义就是可靠，就是稳固，就是真实。好，就你会发现很广。当你把它用在你说的话当中的时候，也就是你讲的话不是虚言，不是谎言。当你讲到把它放到那个处境是你做事的时候，就是你是一个诚信的，你是一个可靠的。好，是这样的一个词在描述。在旧约当中，这样的一个词的描述，强调上帝的可靠性，强调上帝的真实，还有他对什么，他对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他所显出来的怎么样那种信实。他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契约，他立下了盟约。契约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契约可以怎么样，可以解开的，可以我们就说我们解除契约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对他来讲，约是一个盟约，所以他跟以色列，借着以色列跟他的立约所显明的他自己的品格的属性，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对约忠诚，对约忠诚。所以这个字根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稳固的，可靠的，对不对？所以它不单只是一个好像描述性的，而是它很真切在一种情况当中，也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不是只是一个书面上的、字面上的以色列人读到摩西五经上讲到上帝是这样的，不是。你会发现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来认识上帝，而你也发现同样上帝 在这些经历当中显明他是谁。各位，我们现在正在小家查出埃及记，对不对？出埃及记你会发现那整个过程是要做什么？只是显明谁的能力比较大吗？不是，应该上帝不是单单只是说，哎呀，这个只是一个地方神，那我是另外一个，好像我是纽约的神，我比这个比那个另外郊外的神来得怎么样强大一点。出埃及记不是在比这个，出埃及记在当圣经说他是那位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他的能力，他所显出来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显出来的能力，他能够把创造怎么样，他也可以拿走，也让创造起初浑浊混乱的情况再次呈现。所以你会发现黑暗，但是本来光是谁造的？是上帝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但是在第九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它 flip over， 我让天能三天都暗了，对，不管是太阳神还是什么，反正他要显出的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反创造性的一个作为。所以在旧约当中提到这位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哦，所以你在诗篇里面同样你经常会看到作者怎么描述这位上帝，他说你救赎了我，然后耶和华诚实的神，我们翻在中文翻译用诚实，对不对？那同样你也会发现这个词的涵盖的范围就在这当中。当在出埃及记，或许我们目前还没有查到，但是在出埃及记34章后面的时候，上帝向以色列百姓显明他是谁，对不对？然后摩西知道说耶和华你的神是信实的，是爱他向他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的，这位上帝是这样的，是信实的，而且他的话总是怎么样，总是信真实。但是我刚才讲不管是诚实是真实是信实，这些字词的原本的希伯来文用的都是 emet 这个词哦，所以能够大家能够在这当中能够看到。那在就当耶稣在讲到这些，他讲到恩典真理，因为他甚至他自己讲我是什么，我是道路，对不对？真理与生命。为什么真理我们或许会想说，哎，真理不是好像是一个好像 statement 宣告一样，对不对？但是怎么会变成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是变成是一个人？耶稣他所传讲的有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我们从在约翰福音，其实约翰福音是整个新约圣经当中讲到真理这个字词用的最多次的一卷书哈。你发现约翰福音把耶稣谈跟真理这件事情的联系起来，而最大的一个不同是真理不再只是一个好像书面上的或者是理念上的事情哦，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我知道上帝是慈爱的，而是他把它连接到，当连接到耶稣的时候，真理成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然后他将上帝的真实、上帝他的品格、他的属性，借着救恩所呈现的上帝对以色列所彰显的真实那种信实就呈现出来。所以真理在一个人的身上完完全全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来成就。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耶稣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所以真理就不单单只是你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你有没有读过讲到耶稣，你有没有读过上帝是谁，不是有没有读过什么，而是你认不认识这位是谁。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理念，因为一个理念只是在你的身体之外，对不对？理念常常是你在一些事情的当中，你把它抽出来。我们有时候讲说抽象的，你把从一个像当中，我们讲像就是一个形体，你把它抽出来啊，我观察了一些，然后把它归纳，我把它抽出来，理念，理念存在外头。但是如果这样的生命，如果这样的一个理念要能够影响生命，你会发现它必须要怎么样住在人里面。耶稣是这样的一个 picture， 上帝的话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道成的肉身，在他的生命当中，借着他的生活，借着他的讲话，借着他跟人的应对，借着他的医治，他显出了这个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提到说，谁能够将这位天父显明出来，他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把父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认识耶稣到底他来做什么，也就是在第八章那里，为什么当我们说我们若遵循他的道，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晓得真理，真理就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得以自由。耶稣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他的真理在他身上借着拯救这件事情特别要彰显的是，就是拯救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认识耶稣，你跟他的关系当中建立了，他就引导在我们现阶段，当然是借着圣灵，他就引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所以那个自由指的是你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能够从心里面能够你愿意来遵循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所预备的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真理这个概念怎么样，一方面有联系性，就上帝的真实信实的品格，一方面同样在耶稣的身上能够继续保持，对不对？因为这种信实可靠的特质。但是你发现在基督里，真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成为一个位格，或者是成为我们用约翰的话，他说道成的肉身，就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形体的，然后行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从旧约到新约当中里面一个最大的，在基督里真理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你对他的关系，你不能单单只是我知道耶稣的名，我知道他讲过什么事，你要能够从他身上领受这个真理，你需要跟他有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你需要能够有经历，而经历当中你会发现能够明白真道，以致我们能够得救，从知识层面提升到救恩跟关系的层面当中来。在耶稣的时代，我想 他的时代有他时代的对真理的认识。你发现在罗马第一世纪那种时空当中，希腊文化的影响延续进入到罗马时期，对不对？那你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里面，希腊哲学对真理的认识，他们很多时候有他们的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他们认为用思辨的方式，或者是用逻辑推理的，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苏格拉底，对不对？他有时候人家问他问题，他会用的是什么？他会用反问，一直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那样？他用这种方式引导人去进到是探索那个真理的部分。他认为这个方式可以达到真理。那同样也有其他的，像柏拉图这些的情形，我们不多谈。但是你会发现，就说可以接触到的，就他认为世界只是一个影子，有一个真正的怎么样的实体那不是在世界当中的，对，所以这个是他所谓的那种理性的理念。但这些提出来只是让大家去体会说，圣经所讲的并不是在当世代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对真理的一个看法。那在我们的世代当中，有没有同样类似的情况？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我们所面临对真理的看法常常有许多的挑战，对不对？我们认为，我们刚才有稍微提过，我们可能认为需要能够验证的，透过科学方法实证可以重复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没办法这样用这种方式来的，大家对他所讲的真实性、权威性就产生了折扣，对不对？那当然，这些情形你会发现，在耶稣的时代，他的门徒当中，或许也有一个他有同样的想法哈。所以当他听见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看见，除非我看见了，不然我不会相信。”多马是在一次的情况当中回应的。但是耶稣对这个事情的回应，他曾说过，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当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或许在我们的世代，这些对我们的，因为我们在成长背景里面，不论借着所受的教育，我们的成长背景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没有科学验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所讲的、所描述的事情，我们常用一个把我们现在的对真理的观念带到对圣经里面他所讲的权威性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也有可能是什么样？我们刚才也提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所以没有绝对的标准，对不对？那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常常是一个相对性的，相对性的。但是你听到刚刚我们提到耶稣他自己讲到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真理本身基本上它不是一个怎么样相对性的。当耶稣讲这话本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如果不借着我，没有办法到天父那里去，他排除了其他的方式。你说我可以借着别的方式，大家经常听到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像每个宗教就汇集到同样一个上帝那里。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同样一个上帝，为什么其他的宗教会有这种彼此很多的不合？因为理念的不同。那上帝为什么给每个宗教不同的理念呢？难道他们认识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吗？如果认识的上帝是不一样，就不是同一个上帝，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能碰到了一些的情形。那当然在后现代主义当中，其实许多人对真理是有怀疑的，因为他认为这个只是太单一的一个构造，应该有多元的，对不对？那另外也有可能他认为在这当中真理是被怎么样被用来作为一个权力的什么套话，真理被视为权力话语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有权的说了就算，那个是真理。对权力者来讲，我讲的就是真理，因为我什么样，我有资源，我有炮弹，我有枪，对不对？对真正有真理这件事情持怀疑的态度，谁有什么资源他说了就算数，他就是老大，所以他的话就是真理。那当然我们所接受，你也常常可能比较熟悉的，不管黑猫白猫，他说只要怎么样就好，能够抓到老鼠的就好，对不对？这是实用主义的，因为如果这样子，这就是真理，对不对？我不需要用以有效有没有用来判断这个真理是不是，它是不是真理，它有没有用，有用就真理。对，可能对你来讲，对他来讲，我们每个人都用有用。有没有效用这种事情来作为一个结果，以结果为导向。那另外同样我们也在这里，这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一方面有罗马时代的，一方面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每个时代对真理的认识从以往抽象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很多时候可能相对性的主观性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约翰福音所提到他说恩典跟真理是借着他而来的时候，我们再次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存着一个检验的态度，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我对真理的标准，我带着这个来检验圣经的，还是你让上帝的话反过来能够来检验你。那我们讲到这个字词本身就是上帝他自己的属性真实稳固所显出来，所以他所说的话，他借着以色列民族应对当中所显示的事迹，对，有些可能你会发现哦，好像考古学没有办法去印证到里面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有些有的，有些没有，但是这件事情你能让圣经本身来说出他的话语。所以真理他在这当中带出来的，当耶稣提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不再单单只是一个理念，不只是知道，而是认识，而是认识。那如果要认识这位真理，你需要有什么？需要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你不再只是一个物件，只是一个书面上的一个知识，你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当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提到约翰福音不断的提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可以得着那生命。可以得着那从上帝要赐给人的生命，也就是永生。 所以真理是在关系当中经历的，真理是在关系当中领受的。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慈爱？因为你在苦难当中，你在一些挑战困难里面，你在一个忧伤里面，你遇见了这位上帝，怎么样？他赐下了平安，他赐下了安慰，或许开了路，这是你的经历。那当然经历会借着教会的群体，同样，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要经历耶稣，你自然你在基督的身体当中会需要有经历，而不是独来独往。信仰绝对不是个体户，不是你独来独往的事情。信仰是神召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聚在一起，而这个圣经当中所提到耶稣所彰显的真理的目的，他来是要带来什么？他来是要带来什么？各位可以再思考，如果你寻求耶稣，你向他寻求什么呢？他要给你的是你所要的吗？你所要的是他要给你的吗？他要给你的生命，生命的转变跟救赎，他要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真理带着救赎的性质，也带着救赎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许多的差异的对比。我们刚才讲到现代文化，我们借着个人，借着科学的探究，我们来探索真理，借着人的理性的推理，逻辑的推理种种。但是耶稣启示的真理来自于上帝，而他自己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我们也同样看到，当真理的本质有些时候停在一个抽象的观念，有些时候停在一个好像是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个人的想法里面的时候，耶稣的启示到真理是一个怎么样？真理带着感情，带着能力，显明上帝的样式，然后它是有关系的，然后它是涵盖整个全面的人生命的全面。就如同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你怎么样来获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对不对？你需要在，既然是一位人，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这当中，你需要借着信心，借着顺服，同样借着圣灵继续引领你来认识他。在我们现在处境当中，我们碰到的，所以你需要不断让自己能够让圣经对真理的看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彰显的，来带领你来经历它。我们或许大家会想到说，那门徒们曾经跟耶稣有过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他们能够经历耶稣，经历这位把真理鲜活的显出来，他们接触过耶稣，跟随过耶稣。那现代的信徒怎么样来经历耶稣呢？或许你会认为说，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现在的我们 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像早期门徒那样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就如同彼得、约翰他们在他们的圣经的书卷当中提到，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谈到的，他们见证这位耶稣是他们亲耳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的。但是耶稣在成就他的拯救之后，他清清楚楚的跟我们提到，刚刚各位还记得耶稣说，那没有听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他为什么讲出这句话语？他也知道他升天之后，我们许多人没办法实际上物体层面的去接触他，但是他差遣了宝贵使来，对不对？差遣了宝贵使来。所以在彼得他的书信里面，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看不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就是耶稣所提到的事情，你借着信靠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信实的上帝从旧约直到新约显明他的拯救不会失落。各位，如果你在最近我们查了一次出埃及记里面，这是我个人领受，因为我看到摩西在前前后后来回去跟法老去谈去交涉，你让我的百姓走，你让我的百姓走，到最后法老说，好，我让你的怎么样男丁走，不行，要全部。好，那我让你怎么样，我让你的妇女跟你的男丁一起走，你的牛羊留下，怎么样？不行。你会发现上帝要属于他的人，他的拯救他不会救一半。上帝的拯救不是说救一半，他不会说法老说，好，那既然以色列当中有三分之一也好啊，那我就先把三分之一带出来。你会发现他的拯救是怎么样，是要全部。耶稣也说，他说属我的羊一只也不落下。上帝的信实在这些事情当中就显明出来，也就从亘古到如今，上帝显明他自己是那位真理的源头，也是真理的本身。那借着耶稣的彰显，我们如今信靠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处境当中，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来信靠他？当我们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清楚明白到耶稣他自己讲的话，他说他去，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所以圣灵的内住跟同在这件事情是确实的，不是你的感觉，是确实的。而且你我如果信了主，你就是属于上帝的，但是反过来同样你是代表，你要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要呈现的就跟耶稣在人面前呈现的一样，当然我们的程度不是那种情形，但是你已经是一个新的人，所以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的讲话可以呈现上帝的信实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圣经提醒我们，你是就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你在做的事情当中让人能够牢靠吗？可以信靠你吗？可以觉得你这人是可靠的吗？还是你显出来你是一个摇摇摆摆的？因为你是代表上帝的，而且你已经领受上帝所赐给你圣灵保惠师， 我不是说没有困难，我们会有，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有在做的，我要不要这样做？因为看别人没有这样做都过得很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需要吗？但是问题是，你需要在这种过程当中，你去经历上帝，你去经历上帝，这样你才有可能从认知当中，那种生命需要认知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不会改变我的生命。认知，你要有经历，你在一些境况当中经历了上帝，你的生命当中的转变是因为说，这位上帝就如同圣经所说的那样的真实，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所以圣灵的内住跟同在，这是一个上帝已经应许也赐下来的，各位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圣灵不单让我们好像对阅读圣经比较好能够明白，不单单只是传达关于基督的知识，而是将基督他生命当中跟他的同在实际的带入信徒的生命里面，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怎么样来建立他。各位刚刚我们提到当认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但是这些抽象的概念一旦借着圣灵带进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这个形体，我们这个主体，一个有限的生命，你怎么样显出一个无限上帝的，因为圣灵的工作。你今天可以看一棵树，你可以描绘出来，你在你的纸上描绘出来，这是一个抽象的。但是你在一棵树当中看到它为什么能够蓬勃发展，你看到它的生命，因为里面有这张纸里面没有的，你只是把它抽出来成为一张纸，一个概念放在那里的时候没有用。但是当圣灵，我们对神的认识，上帝又借着圣灵赐下内住的时候，他把他的怎么样，他自己那种生命的能力带进了一个有限的。所以当你一个物件能够显出超乎你自己本来肉体所局限的情况的时候，那个所显出来的，那就是一个见证，那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不单赐下了圣灵，同样赐下他所启示的话语，而如今在教会当中，我们仍然，我们在每个月也借着怎么样一起擘饼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基督的同在，在圣礼当中来经历基督的同在。所以每次我们都提到擘饼的时候，谈到各位熟悉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圣餐当中，我们不单只是纪念一个过去的事情，而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在灵里跟基督有联合，经历他的灵在，经历他爱的真实。所以你不会讶异为什么保罗听见哥林多教会在圣餐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混乱的时候，因为那种爱宴并不能显出属神子民那种彼此的合一。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透过他的身体，透过教会怎么样彰显他自己。所以在信徒彼此的 这种团契交接当中，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各位如果记得我们刚才提到，你是怎么样能够呈现上帝？所以在彼此的对待当中，耶稣提到要彼此相爱的行动，对不对？你要服侍在最小的人身上，这样的一些情况，以致人来到这个群体当中，他们不仅仅是听见，而是看见福音；不仅仅听见，而是能够看见福音，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我们作为教会基督身体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所托付的，他能够真实的活出父神的样，那种样式，同样在教会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也学习在这当中怎么样把上帝的爱、把上帝的恩慈、把上帝的公义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显明。所以你需要在祷告当中，你在你的默想里面，你需要跟上帝经常有联系，借着祈祷，借着祈祷。所以祈祷让上帝不再只是一个好像对你来说是遥远的上帝，而是那位经常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有真实的交流。在祷告当中，你可以经历基督真实的回应、引导和同在。所以当我在这里面鼓励弟兄姐妹，继续能够培养你们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不管早晨、晚上，或者是你觉得中午，反正你能够有一段你觉得需要跟上帝安静的时间，或者是能够让你跟上帝寻求上帝的面。或许对工作人来讲，可能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在夜晚临睡前，或许你喜欢在一大早，在忙碌开始之前，你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多加的深入观察耶稣到底借着福音书、借着圣经当中所写明耶稣的，他是怎么样跟人的互动，让圣灵把这位耶稣活化在你我的心中。学习服侍，服侍弱势的群体，这是改变我们一个从我们为中心的一个导向，改变成为一个能够以上帝服侍人的一个导向。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因着你在这过程的经历里面，你就会尝到，因着经历尝到主恩典的滋味，因着经历你会发出赞美，因着经历你会从这当中献上感恩，甚至在许多的困境当中，你仍然可以献上感恩。我想我们当我们从认知到经历，各位不要忘记，这位信实的上帝已经透过圣灵赐下与我们的同在，他说直到世界的末了。各位如果你还记得大使命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语，让我们使基督能够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来充满我们。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每一个世代所处的环境， 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将神放到我们的盒子里面，我们认为盒子当中站着这位神是我认识的，但是不，神，你不是被放在盒子里面，你自己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活生生的处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向人来彰显。如今也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引导，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这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都是在罪的捆绑当中，帮助我们能够从认知当中见到一个全人全心投入，一方面能够认识你，一方面能够爱你，以致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我们也被转变，能够一个爱人如己，在圣灵的帮助当中，让我们能够与基督有那活泼的交流。主，我们为此来献上感恩，这些都不是我们原本所求所想，但是你自己的预备丰富，以致让我们在救恩里面能够真的尝到这救恩的滋味，生活因着生命的改变所显出的那种不同，在这个时代继续为主来做见证。求主建造教会，堵住破口，主继续让你的名在这一地，在各地借着教会彰显你自己的信实，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怜悯。我们向主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